大家好，我是雷建国，很高兴跟大家在一起来看到旧约里面的以赛亚书。我们今天要看到以赛亚书的第41章。前面我们讲到以赛亚书第40章开始，先知奉上帝的名传讲安慰的信息。40章第一节讲说，你们要安慰我们的百姓。然后第40章从第12节开始到31节呢，就讲到创造的主题。因为对于创造的主，他就是后面来安慰以色列百姓的神。而在这个讲完创造的主题之后，一个很自然的发展就是讲到历史跟未来。这就是我们读到以赛亚书第41章的两个重要主题。这一章的信息讲到真神决定历史的轨迹，他兴起仆人来成就他的计划。这是在第一节到第七节里面讲到历史，而8到29节呢，更是讲到向假神挑战，假神却无从指示将来，对世界的结局是一无所知。这是从未来来看到整个思想、上帝的作为等等。我们先看到第一节到第七节，讲到以色列的神，他就是历史的主宰。这里好像是另外一次的辩论开庭一样啊，就是呼召人出来跟上帝辩论啊，跟第40章的第27节那边上帝跟雅各家哦，在那边有一些的争论是一样。那边说，雅各，你为什么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那我的事情上帝都好像不看见。其实上帝都看见，这是我们回想到说在出埃及记的第3章那里，上帝向摩西显现，上帝呼召摩西做他的器皿，带领以色列百姓脱离埃及的奴役。为什么在那个地方呢？上帝讲说他听见，他看见，他知道，他就下来，他就有实际拯救的行动。以色列人的苦情上帝知道，以色列人的哀声上帝听见，上帝看见了，他就要来做一些事情的。这跟这段经文前后可以说是相呼应。这里呢，就是讲到他呼吁众海岛一起来。在先知的书卷里面，信息常常讲到众海岛呢，按字面讲就是指到当时所知道的像这个爱琴海那边的海岛等等的，但是更可以指到说就是指他们所知道的这个地级最远最远地方的人，那都要一起来听到上帝他所发出来的信息。在前面这一章第40章呢，是上帝跟雅各的辩论，而现在这一章呢，是跟世界列国来做辩论。前面那边是用创造来讲，这边是用上帝掌管历史来讲到。第二节到第四节呢，就回答一个问题，今天的世界谁在那边管。第五节到第七节呢，就是讲到说，如果我们知道谁在管这个世界，那么我不甩他怎么样呢？我不受他管辖会怎么样啊？这是这段里面讲到两个。这边讲到上帝呢，他就怎么样来管这个世界，在这边就讲到说，他要从东方兴起一个人来。所以上帝的做法是什么呢？就是他兴起一个人来完成他的计划，在历史上面就是如此。这个从东方兴起一人呢，有人就讲到说，是不是指的最早在创世纪第14章那边讲到亚伯拉罕，因为亚伯拉罕呢就杀败列王，把他的侄子罗德就给拯救回来。可是在这个经文上面看呢，恐怕从最近的上下文看来啊，应该是指到以赛亚书第44章到第45章讲到波斯王居鲁士，或者我们圣经里面翻作古列，他就是上帝要兴起那个人，他要来完成上帝的计划。所以神的计划呢，在历史上面是要透过一些人来完成的。第三节讲到说，他的行动快速，好像脚不沾尘，他像飞毛腿一样飞快地跑过去，连地上的尘土都不沾染，没有人能够追赶得上。第四节呢，更是讲到说，他背后真正在那边掌管历史的就是耶和华自己。这边讲说，谁做成这个事呢？ 谁从起初宣告历代呢？就是讲说就是我耶和华，我是首先的，也与末后的同在。做成这个事情呢，表示说是上帝的行动。宣告的话呢，更是讲到上帝他公开宣布他的作为，而且讲说在地上呢，他要拣选一个人做他的一个代理者。我是首先的，讲到他就是这个唯一的来源，唯一的根源，更与幕后的同在，更是讲到说整个的历史呢是在上帝的带领指引之下往他所预定的那个最后的目标来前进的。所以这个讲到世界的结局，这是我们一些有思想的人都会在那边思想，想到上帝的创造，再想到历史的进程，再想到说整个世界的终极最后的一个关切，就是世界的结局是怎么样呢？整个世界是在上帝的掌管里边。所以这样子我们来讲啊，用时间来看到上帝的创造呢，就是整个时间的开始，历史呢就是上帝他所掌管的时间的一个进程，然后最后这个世界有一个结局的，就是讲说时间有一天会结束，那就要把我们这些人通通都引到上帝所预备的那个永恒的里边去。但是在这一切的里边呢，上帝未曾离开，他对于整个宇宙人类的掌管未曾减少。那这边提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第五到第七节问到说，那么如果我们不受他管辖会怎么样呢？那这边讲说，如果不受到上帝的管辖的话呢，就是可悲的下场，害怕战惊，好像什么呢？好像诗篇第二篇里面讲的说，万国都在那边喧闹，列国都在那边同谋，他们要挣脱上帝的管辖，但是呢，上帝用手中的铁的那个杖来击打他们，他们一切的图谋通通都要归于徒然。在这边讲到列国也是如此，海岛地区都是指那个在那些地方的人，或者指最远的地方的人。在接下来我们就看到第八到第二十节，这边是一个安慰的保证，从无助到夸胜。这里我们把它分成几个段落来看呢。第八到十三节讲到谦卑者的胜利，仆人雅各蒙拣选。十四到十六节讲到卑微者的转化，这个虫一样的雅各要夸耀。15到16节讲到神来改变，雅各要重新得力。所以我们就从经文本身来跟大家做一点讨论。第8节开始呢，先提到一个名词，就是仆人。这个仆人呢，其实在原来文字里面啊，更是讲到奴隶或者是奴仆，可能会更加清楚明白的。一个奴仆的话呢，是没有身份，没有地位，没有休息，也没有权利的。但是他成为我耶和华的仆人呢，整个就不一样了。因为他的主人让他就整个变成伟大，地位得到高升，身份被转化，喜乐就得到夸耀。凡是与他为敌的呢，最后都要失败。他的地位不是他本身所有，他的地位是从他所服侍的这个主人，就是耶和华而来的。但是圣经里面我们必须讲到哦，耶和华的仆人不是随便谁就有这样子的一个称呼，那其实是一个尊称。在圣经旧约里面呢，最主要就是两个人，一个就是摩西，在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一节就讲说，我的仆人摩西过世。另外一个就是大卫，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里面呢，耶和华称呼大卫是我的仆人，而大卫自己在上帝面前也自称我是耶和华的仆人。这个不是谁随随便便都可以用这个称呼的，因为这是上帝给他的一个尊称，因为他在上帝面前，上帝给他一个这样的尊贵的地位。在八到第十三节里面，我们讲到这个耶和华的仆人有几个方面。第一，他被称作耶和华的仆人呢，是出于神的拣选，而且神的拣选呢是永远有效，永不弃绝的。 第二，他被称作神的仆人，是始于神的朋友，就是亚伯拉罕。以色列或者雅各被称作耶和华的仆人，他们是这位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是跟上帝之间是圣约的子民。第三，他们被称作上帝的仆人，是因着神的选召，神从地极，从地的角落把他们召聚而来，这里看到神的计划还有神的能力。第四呢，就是他享受神的同在，神的同在是我们蒙福的秘诀，好像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样，神的同在也是蒙拣选的目的。好像新约里面马太福音讲到耶稣基督降世，他被称作耶稣，意思呢就是把他的百姓从罪恶过犯里面拯救出来，但是目的呢更是马太福音最后一章最后一节里面讲到，他们遵行神的吩咐，他们传讲神的信息，里面说看啊，我就常与他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就是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三节里面讲的，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这是上帝给我们救恩的最终的目的。我个人的读圣经的感动呢，耶稣好像是上帝给我们救恩的一个手段，而以马内利呢，神与我们同在，就是上帝给我们救恩的最终的目的。今天我们为别人祝福祷告，不管是写信呢，还是我们就是当着他的面为他来祝福祷告的话，就说神与你同在啊，这是我们能够想到的最大最大的一个祝福。第五呢，这个耶和华的仆人他领受神的保证，所以这边讲说不要惊慌。这个不要惊慌呢，在圣经里面出现很多次了，另外跟他类似的字句讲说你不要害怕，因为人面对到天然的害怕，或对于其他很多事情有很多的害怕，怕黑、怕鬼、怕痛、怕死、怕穷，什么都怕。可是呢，上帝说你对于未来这些的不确定，可是你不要害怕，有上帝与你同在，上帝给你保证，上帝呢让你从内心里面充满了力量，来勇敢地面对明天。那这个不用惧怕的话呢，不是抱虎平和式，而是呢有上帝的确实的保证，得到上帝的应许的那种的勇敢，才不用害怕。第六个呢，他得到上帝的扶持，所以这边讲到上帝公义的右手，有上帝亲自的行动来给他这样子的扶持保证。十四节到第十六节讲到卑微者的转化，这个虫子雅各要夸耀。十四节呢讲到他原本的地位软弱卑微无助，这里的讲到说他原本就是虫，我想我们对于虫都有经验了，你家里面有什么虫呢？蟑螂、蚊子，你看到对这些人，我们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把它给打死，你用手把它给拍了打死，或者用脚这样踹啊，把它给踩死了。这是我们对于虫的。以赛亚先生在这边呢，他是引用到诗篇第二十二篇，诗篇二十二篇里面那个诗人，他就是在那边假设我就是雅各，我在众人眼中看我就像虫一样。可是跟这个雅各跟那个虫来做对比的，在诗篇二十二篇里面呢，讲到其他都是强壮有力的，讲到公牛，讲到那个狮子，讲到这些的一群的这个狗，那都是很厉害很强壮的，那那个虫哪里跟他们来比较呢？可是在这边就讲到说人在上帝面前得到尊严，那个虫原本是没有什么尊严的，而且是卑微无助的，很是令人讨厌的，就是把他给捏死，把他给踩死的。可是现在呢，上帝却给他一个全新的尊贵的地位。上帝说我必帮助你，救赎你的就是以色列的圣者。这边那个救赎你的那个救赎者呢，在希伯来文里面就是狗 L， 包括几个方面。一般在圣经里面，比如说 生命记里面讲到这个狗 L， 他的责任呢，就是要赎回他的那个穷亲戚啊，已经卖出去的田产，他要为那个寡妇来娶她，然后生子，为那已经过世的兄长留后，甚至呢，给那个穷亲戚为他付上赎价，让他可以得自由，不再做奴隶了，或者是为一个不幸的亲戚，他被人家给谋杀死掉，他就为他来报血仇的。那这是这个狗 L 他做当做的事情，但是他不是随便谁都可以做的，他在身份上面呢，必须要有一些的一定的规定。第一个呢，他本身必须是代赎的近亲，好像那个波阿斯那样子呢，我们可以就看到，波阿斯说我跟你呢是一个很近的亲戚，但是还有一个比我更近，如果他不尽责任的话呢，那我就尽完我的责任，所以这个身份很重要。第二个呢，他要有能力，所以假如说波阿斯他是一个大财主，但他有能力呢还不够，他还有这样的这个意愿，波阿斯说我愿意，而另外那个更近的亲属呢，他有能力，但他说我不肯，我不愿意。所以这边讲到上帝的时候呢，他就是我们的这个狗 L， 他是我们的一个代赎近亲，他有能力来救赎，他更有意愿愿意在我们中间来成就他的工作。15到16节讲到神带来的改变，雅各要重新得力，这边大家看到都是用到一些改变的图画，上帝要改变他的本性，像一个全新的打谷机一样，齿轮很锐利，不再是一个软弱卑微啊，那个像虫一样。第二个呢，要加给他力量，使他能够打碎山岭还有冈岭，击败那个看起来不能够打败的仇敌。在诗歌里面，像诗篇啊等等，常常用这个大山来代表我们看起来打不败的这个仇敌。所以这篇讲说他就是可以把他们给打败。第三讲到有神力相助，这边讲到说上帝就要加添力量给他，他好像就是在那个打鼓场上面啊，用那个打鼓机把这个糠秕呢通都给分出来了，用那个风在那边吹，那个比较轻的那个糠秕呢就被吹散，就吹走了，那么比较重的这个谷子呢，就是麦子呢，就可以落在地上，就给人就可以收拾起来。所以这边讲说这个糠秕呢被风吹走了，甚至有像旋风一样把他们分散在各个地方。再有呢，这边讲到他们就得到喜乐来夸耀，耶和华为他们喜乐，因以色列圣者来夸耀。这边我们稍微停一下，讲到以色列圣者呢，在以赛亚书里面，以色列圣者是以赛亚他特别用来称呼耶和华的，这个或许跟他在以赛亚书第六章讲到他蒙召是有关联。他在蒙召里面认识神是这位圣者，圣洁的神，而这位圣洁的神呢，竟然愿意把他的名字就跟他的子民以色列就连在一起。所以以赛亚呢，在整个66章里面差不多平均分配将近30次呢，称呼耶和华神就是他们的圣者，以色列的圣者。不过在前面1到第39章里面讲到以色列圣者的时候，比较多是用这个称呼来责备以色列百姓的罪，可是从第40章开始呢，比较多用到以色列圣者讲到上帝的救赎。我们现在读的这个经文呢，就是中间的一个例子，这位以色列圣者要带给人喜乐，带给人夸耀。像什么呢？好像诗篇第103篇，他要用这个仁爱慈悲为你的冠冕，就是戴在你的头上，让你就是非常的尊荣，心中有喜乐，而且呢用美物使你心里面所愿的都得以知足，更是让你整个人被改变啊，如因返老还童，得到从里面更新的力量。那这个是最宝贝最宝贝的。17节到20节呢，讲到卑微者的预备，困苦人要出埃及。这个困苦人呢，在这边讲就是那些受压的这些人在圣经里面呢，诗歌中间困苦人 跟这个受冤屈的人啊，或者是卑微的人呢，这个中文圣经啊，都可以把这同样这一个字啊，就是这样。也可以讲说，他们就是被人家压迫，太可怜，太可怜这些人。可是这些人呢，上帝却给他们一个全新的地位，他们得到上帝的应允，对他们不离不弃。所以十八节里面讲说，他们要经历新的出埃及，高地要开江河，谷中要开泉源，沙漠变水池，干地变泉涌。这个呢，就让我们想到以色列他们出埃及经过旷野的时候所经过这些事情。在旷野里面没有水了，上帝吩咐摩西击打磐石出水，他们没有食物了，上帝就告诉摩西，摩西告诉以色列百姓，他们就有了玛纳，就有了鹌鹑。他们遇见仇敌攻击他们了，呼求神，上帝就吩咐摩西，摩西指派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去征战，就得胜。在旷野里面没有道路，上帝自己呢，白天用云柱，晚上用火柱，就来指引他们。所以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他们都可以行走在神的光明的指引的当中。十九节呢，跟着讲到他们要享受新的伊甸园，像诗篇第一篇里面的西边树，或者像伊甸园里面的果树。这里提到呢，那边有河流，但是有各种的树就要长起来。那这边提到好多树哦，我们是在第41章的第19这边讲到各种的树，但是这些树差不多是在迦南地这边所用到的树。然后提到说黎巴嫩的香柏树，皂荚树，皂荚树是表示在旷野里边的，番石榴树是在一般地面上的，野橄榄树，这个在今天以色列呢还是很多，松树、杉树等等呢比较多是在山上。所以这是我们前面也稍微提过了，讲到植物的话呢，都是最有地域性的啊，因为受到气候、地形、高度等等的影响，每一个地方都各有特色，不太会跟别的地方啊重叠的。好像说我们在南洋大家喜欢吃榴莲，华北呢就有很多的银杏，在热带地方就比较不太容易看到银杏。在黎巴嫩呢，高山有香柏树，迦南的平地就有番石榴，旷野呢有皂荚树，山上就有很多的松树啊、杉树啊等等。但不过这些植物呢在巴比伦那边就比较少了。所以前面我们讲到说那个所谓的第二以赛亚，就是从第40章到第55章这边啊，一般批判学者讲说这段都是在巴比伦那边的人啊，他们被掳在那里呢所写下来的。但是反过来呢，这边讲说你看这边提到的植物哦，都是在迦南地的，反而不是在巴比伦那边的，或者是一个间接的一个证据说这些经文呢还是在迦南地那边啊，将在以色列那边所写的。21节到29节讲到向偶像的挑战，这讲到将来了。这是41章里面呢两个重要主题。一个呢就是讲到历史。另外一个呢就是讲到未来。21到24节讲到偶像跟他的信徒都受到挑战。这些神明呢什么都不能做也不能说。他们对未来也是一无所知，也无法对未来做任何的事情。而选择这些偶像的人呢都是可憎恶的。在25到29节呢跟讲到真神的行动跟预测。上帝呢给人一个答案，他要从北方兴起一个人，要从日出之地而来。那这是我们讲到呢，从北方呢是指到从巴勒斯坦那边犹大地来看，入侵者呢往往都是从北边这样下来的。但在地理上面看呢，这些入侵者其实真正的是在以色列的东边两河流域，巴比伦跟这个亚述，他们其实在日出之地，就是东方。但是这边要有一个特别的人，他是求告上帝的名的。这个求告上帝的名呢，有人说就是有几重意思，包括敬拜啦、提名啦，他跟上帝之间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啦，或者说要宣扬上帝的名。那你就讲说这边可能我们讲就是后面要讲到这个波斯王古列， 或者是叫做居鲁士，他就是上帝特别兴起来要完成上帝的计划的。而且呢，我们读到圣经里面讲说，他也是称扬上帝的名的。虽然说他对于上帝的认识啊，不过是一般性的一个外邦君王对神的认识而已，但是呢，就是讲到上帝他必定要来成就这一切事情。这边讲说，我观看并无一人，我询问他们中间也没有谋士可以回答。这是讲说，这些异教中间、外邦中间这些偶像呢，其实都不能够回答上帝，他们不能够讲了未来的事情。可是呢，真正敬拜上帝的人，他就可以来看到上帝回答这一切事情。那这是我们就要讲一件事情啊。有些人问一个问题，那么今天比如在我们华人中间，有些人对这些占卜啊、法术啊，跟这偶像有关的，那怎么样呢？第一个就是不要去碰它。隐秘的事情啊，是属于耶和华的，耶和华自己来管理这些事情。我讲一个故事啊，来做结束。那其实这个故事呢，在民间里面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版本呢。我们在华人的民间里面呢，大家对风水啊等等的很看重，所以活人那阳宅的风水，死人呢讲坟墓的风水。所以如果你找到一个风水宝地啊，那就是可以保佑子孙等等。可是呢，我们就讲到一个故事，有一个人，他家有风水宝地，就被一个官吏啊就给抢占住，屡告不听，他就是不还，就是告到那个王阳明那边去。王阳明那个时候在管理这个地方，接到这个状子呢，他也去查看这个地方呢，果然是风水宝地，可是他就起效了，此地若发就没有天理了，此地不发就没有地理了。可是有些人就是抓住这个地理呢，就不管这个天理了。但那天夜晚呢，天上就下起大雨，地上呢就发起大水，把那个风水宝地就全部都给冲毁了。这边或许给我们这样看到，仰望上帝，他来管理这一切。你单单在地上追寻这一些什么风水啊等等之类的，到头来都是一场空。只有得到上帝的呢，才能够得着真正存到永恒的。谢谢大家，我们今天先到这边，下次再会。